一切都是耶稣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若不是你的爱子，今天没有一个人得以侍立在你的面前。我们谢谢你，靠着我们宝贝的救主耶稣，我们竟然可以来到至圣所。哦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知道这是一件何等的事，好使我们的生命因着更认识你而改变，而真正的能够活在天上。我们需要学习，愿主你自己今天借着立位记向我们打开你的话语、你的心意、你的旨意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赫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立位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三本，我记得在这里讲过，这一本书立位记很难懂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读圣经刚开始的时候，一读到立位记就跳过去，实在是不懂。可是如果你愿意慢慢学习的话，我相信今年我们的生命要因为我们学习立位记而改变，我们一定会改变。打开立位记，上个礼拜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四十章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会幕，不是只有在至圣所，当他从西乃山上降下来的时候，充满了整个的会幕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连摩西都不能进去，那些要服侍的都没有办法进去，太可畏了，太可畏了。会幕已经建好了，所有的器具器皿都已经摆设好了，神住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但是谁敢去亲近他呢？就像以色列百姓当神在西乃山上闪电雷轰的时候，他们吓坏了，摩西你去，你去听，我们不敢听，神只讲了十句话他们就完全没办法了。那现在他不是在山上，他现在靠近了，在我们当中，我要怎么样来亲近他？所以立位记就是在教导我们，教导所有属神的百姓，圣洁的子民，圣洁的子民。我们今天唱圣洁，什么叫圣洁？ Set apart， 分别就是圣洁。过去俗的，现在是圣的，过去是在世界，现在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过去是不洁净的，现在成为洁净的子民。这一个分别，一个分别，圣洁。神在这里就是要告诉这一群被分别出来的百姓，你们如何来亲近我。你不要用过去的方式，记得，你不要用过去的方式，你不要从埃及里面带出许多在那里学到的习俗，看着他们在拜他们的假神，你就用同样的方式来拜他，不可以。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谨的，因为他是那一位圣洁的神。立位记在告诉我们的就是，你要学习什么是圣洁，这就是神要让我们从立位记里面学习的。摩西五经我们常讲说613条诫命，从十诫开始，40%的诫命在立位记，40%，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仔细来看立位记第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。我们今天把这本书称为立位记，这是后来称它的，但是在开始的时候，这本书立位记它的名字叫做呼叫，他呼叫，谁呼叫？神呼叫。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个希伯来字，今天的题目就是他呼叫，神呼叫，希伯来文叫 Vaikra。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希伯来字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很奇妙的地方，就是 Vaikra 呢，最后那个字母 Aleph 是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母，但是它排列在这里的时候它怎么样？特别小。当我们在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祭司额上的字归耶和华为圣，在我们圣经里面是什么？特别大，是不是？但是在这里看到有一个 Aleph 特别的小，它有意义的，它是有意思的。 我们就要来学习它的特别的意思。据说呢，摩西非常的谦卑，当神呼叫他的时候，他写下来，他不敢在那个话语里面写出来，就是让别人看见说，哇，神单单跟你讲话吗？他就用小小的一个字 Aleph。 你知道，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 Aleph， 这个字要变成什么吗？这个字你把最后那个字拿掉，它的念法就不一样，它的念法就是 Vaikar， 就变成 Vaikar。 Vaikar 的意思呢，跟前面 Vaikra 两个字的意思呢完全不一样。上面那个字加上一个 Aleph 小小的字母，它变成了呼叫，神呼叫。神呼叫摩西的声音不是打雷的声音，神呼叫摩西的声音是细微的声音。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见神讲话的时候常常是细微的声音。所以当会幕被荣光笼罩的时候，或许大家的心慌张吓坏了，或是不要说吓坏了，就是敬畏好了，趴在地上。我相信在当时不是神的荣光下来，我相信你看不见啊、哦，天使天君一定围绕在那里。天使天君，这是天第一次跟地连接在一起。在当下，神用极小的声音呼叫摩西。我们有时候看电影，他用特别的音效，哇，好像神发出的声音有回声，不是。神讲话的时候是很小，但是很清晰。当你耳朵打开的时候，你一定听得见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，你一定听清楚。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的心的话，那么你听到神讲话的声音，就像新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，你会听到好像是打雷，分辨不出来，听不见。但是只有那些心里预备好的人，清心的人，他听见笑声，他听见，他呼叫。而神的这个呼叫，这个呼叫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，是神跟摩西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他呼叫他，为什么要呼叫他？说我要跟你会面，我要跟你开一个会，有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我要特别安排一个时间，特定的时间来跟你开一个会。我在这里要告诉你，传讲我要指示你的话。 Vaikra， 一个 Aleph， 一个小小的字母就完全不一样。如果你把那个 Aleph 拿掉的话，就变成是偶然的、意外的的遇见。那或许你没有办法明白，我要用经文来告诉大家。我们打开民数记22章第9节，民数记在利未记的后面，22章第9节就是巴兰，不是那个摩亚王巴勒派人要去请这位异教的先知，他不是耶和华的先知，他是异教的先知，要请他来咒诅以色列百姓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看见22章第9节，神临到巴兰那里，好像是神特意的来到那里临到巴伊卡。再看23章第4节，23章第4节，神迎见巴兰，迎见巴伊卡。我们从中文上的翻译，你感觉是什么？好像神来找他的，是不是？好像神来找他的。但是你想想看，想想看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以色列营中有立约的使者站在那里，巴兰要来见神，就是一个异教的先知。然后呢，神让他好像意外的，不是特别要跟他讲话，就是你来，我告诉你，你要问我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来求问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么一次，讲完了就离开。有没有不一样？神对一个异教的先知，跟神对他自己的百姓摩西他的仆人完全不一样，就是那么一个字，就是那么一个字，他呼叫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他呼叫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字小小的，你知道他在希伯来文里 Aleph 他是没有声音的吗？他是没有声音的。然后他是22个希伯来字母里面的第一个字母，第一个字母。 而且你知道吗，他也是十诫，十诫神讲十句话的第一个字母，十句话开头的第一个字母，也是神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L。 我刚刚讲过他没有声音的，所以这个字非常重要，这个字在我们打开立位记来学习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个字非常重要，它要带我们进入世人不会知道的路，它要带我们进入只有神那里才有的，要向我们打开。这个字这么小，阿雷好像是隐藏的，感谢神了，刚刚你们都看见了它的字特别小，是不是你们注意到了？如果不注意的人呢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不知道这个字。那在这里要我们学习什么？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学习什么？刚刚讲过，神对你讲话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其实是要全神贯注的，你是在等候的，你是目标看着他的，你才能听得见。所以即使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在埃及让他们看到十灾，出来之后过红海，从磐石里面出水，降下玛纳，这些神迹大不大？都很大的。可是你会看见以色列百姓一路走过来抱怨抱怨抱怨，是不是好像神所行的这些神迹跟他没有关系一样，或是说神所行的这些神迹他有看没有到？阿雷，你有看没有到？看不见。环境改变的时候，你只看到那么大的一个困难摆在你的面前，看不见神，看不见阿雷，看不见神。可是如果你是敏感的，我可以很确定的说，摩西是敏感的，摩西一定是很敏感的。摩西这个人，他的细胞或是他的 DNA 整个向着神的，他是向着神的，准备好向着神的，他看见，他听见。所以如果你常常抱怨说我都不曾听过神的声音，我也不要问你们了，你们当中有谁不曾听过神的声音？不用问你们，我只是要告诉你，神常常在讲话，但是你不是很专注要听的人，你就会以为是噪音，有时候你就会以为说这个大概是我自己在胡思乱想的，因为你跟他不认识，因为你跟他不亲密，所以他跟你讲话你都不知道。你要试试看，今天你们坐在这里的，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已经是在爱子光明国度里的人了。这个意思就是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，你的生命已经是被分别出来的。但是如果你的生活，你的生活起居一直都是跟过去没有两样的话，今天是你要改变的日子，你今天要改变，你今天要告诉神，我的耳朵要听见你的声音，教导我。你开始要在你生命里面剥掉一些缠累你的没有意义的。我每次在搭电车，我就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拿着手机在看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有时候我站着在上面往下看，都在看什么脸书，还有一些我看不懂，我不知道他看什么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当你的全神贯注在世界的事情上的时候，你其实不会听见他的声音，并且你对你的四周漠不关心，你看不见的，你不知道的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基督徒，我们属神的百姓，我们的生命认识了耶稣之后，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一连串的偶然偶然偶然，你明白吗？我们的生命不是一连串的偶然，不是的，我们的生命乃是跟这位造天地的神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了，他在引领我们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要告诉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什么，不是偶然，是他特定的。圣经都明明的告诉我们，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，创世以前呢，他都已经知道你了，那表示说他在创造世界以前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，是不是？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，因为是他的旨意，他造你有他特别的意思。可是有些人信主之后一直到他进坟墓，没有完成神在他生命里面的那个命定。为什么 miss 掉，错过了，就是错过了，错过了，错过了。摩西没有错过，摩西没有错过，摩西听见了他的声音，摩西听见的神的声音很重要的。这个利未记一开始，今天的部分在讲五祭，五祭，五个献祭。我们刚刚在念马可福音的时候说各耳版，有没有听到？刚刚读的各耳版就是公献，就是献祭，要把给父母的奉养的那个钱呢拿去献祭的。所以当时宗教的制度就说，哦，那你可以的，你不用管你的父母。主耶稣责备，责备这样子。可是你知道那个各耳版 Korban 这个字，那个字根呢跟什么？跟亲近我同一个字，亲近我。神设立公献的制度，公献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要你来亲近他，亲近他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利未记一开始五祭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把你的眼睛放在动物，好可怜哦，牛羊鸽子死了，你看在那死了。现在保护动物协会的就要控告你们太残忍了，杀掉牛羊鸽子，你不要看那个。神在教导以色列百姓，你不经过死你就不会得生命，你不经过死你就不会得生命。前面的五祭，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这些是从你自己心里面甘心乐意的祭，是还愿祭，是感恩祭，是从你自己内心里面出来的。我要来亲近他，我要来感谢他。这五祭里面三祭，后面两祭呢，赎罪祭、赎愆祭。这两祭呢是你犯的，如果是无心的罪，无心的误犯的，那么你有路走，你可以带着牛羊鸽子按着你的能力来献祭。如果你是故意犯的罪，对不起，神没有给你路走。所有故意犯的罪，在你还没有来到祭坛前的时候，大概已经被石头打死了，已经被处死。故意犯的罪没有祭可以赎你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，你要记得五祭前面三祭出于你自己甘心情愿的。或许有些人一生都没有甘心情愿过来奉献给神，但是或许有些人是常常要带着牛羊鸽子来赎罪的。用很简单的话把五祭讲给大家听之后，我们要看见我们今天所站的位置在哪里。很多人都已经看过希伯来书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刚也读了希伯来书，我们看见燔祭，你如果把牛羊鸽子带来，你一定要来到会幕前。我们已经学习过整个会幕只有一个门口，只有一个入口，没有后门，没有旁边的门，只有一个门口向着东边的门，你一定要从这个门进去。讲到这里我每次都要提醒，主耶稣说什么？我就是羊的门，如果不从他进来的就是贼，就不是属他的。只有一个门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所有的祭物一定要带到门前，门槛你要带到哪里？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带来的时候在门口，祭司靠近你，你把你的手放在牛的头上，放在羊的头上，意思是什么？代替你，他代替你，不是你把你的罪 transfer 就是转移到他的身上，不是，是他代替你，他代替你。然后谁要宰杀这个祭牲？是带来的那个人宰杀祭牲。流血以后呢，祭司就把这个血带到祭坛撒在那里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你献的这个人，献的这个人要把这个祭牲牛也好羊也好切成筷子，切成一块一块的。祭司就把这些切成一块一块的肉呢摆到祭坛上，全部烧尽， 谁都不能吃的，燔祭是不没有人有份的，全烧，烧给好像烧给神吃哦，神不吃的。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他不需要吃公牛的血，他不需要吃这些食物，全烧。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个字一直的出现，说这就是馨香的火祭。馨香的火祭就是有一个香味一直达到神的面前，神闻到了这个味道， BBQ 的味道，不是，他就是看见这个献的人，他的心带着香气到神那里去，他悦纳，他就悦纳了。你要记得，这是要切成筷子的，一块一块。我们也知道，在造这些柜木里面的器具的时候，他们特别有一个东西叫做肉叉子。如果有一块肉不小心掉下来，他要用肉叉子叉上去，再放回去，逃不掉，一定要全烧。这是燔祭。素祭呢？素祭很有意思哦。我们看一下素祭。素祭说，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然后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所以祭司大祭司他可以吃素祭剩下来，他称这个火祭是至圣的，至圣的。他说第四节，他说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，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，意思就是没有发酵过的，不是面包就是面饼。面饼若用条上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分成筷子，这个要分成筷子，浇上油，这是素祭。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一定是面粉做成的饼，加上油，加上乳香，而这个饼一样的要切成筷子，要碎掉。我在看圣殿研究中心在研究这个的，他需要把这个面粉素祭面粉弄成碎的，碎掉的，碎掉之后呢，浇上油，浇上油，有的时候加上乳香，香的，然后烧在坛上，烧在坛上。我们在这里先学习一个蛮重要的功课，这个功课就是这个是自愿献上的，你是还愿也好，你是感恩也好，没有人逼你的。但是你会发现说，来到神的面前你要亲近他的时候，来到神的面前你要亲近他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一定要你要破碎，破碎。你是牛也好，你是羊也好，不是鸟，鸟很小，对不对？头摘下来撕开，但是不要撕断，不要撕断，还是一块的，然后全烧。它有它的含义的，你要记得，它有它的含义的。它意思就是什么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不能骄傲，你不能这是我，我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到神的面前，你要像烧在坛上的祭牲一样，完全的破碎，像那个无酵饼一样，完全的破碎。你不要想要持守，我就是这一块，又硬又稠，咬不动的。当你破碎之后呢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它浇上油，素祭，它浇上油，油在圣经里面总是代表什么？圣灵，油总是代表圣灵，圣灵就渗透了你这个人，渗透了。我们来亲近神，然后你千万不要举脚，你千万不要不原谅人，不赦免人，你千万不要带着骄傲，哦，我什么都有，我是很强的。所有的这一切你要完全的打破，打碎，切成筷子。保罗讲得很好，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讲什么？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劝什么？当将你的身体献上，当作什么？活祭，活祭，只要跟那个祭有关的，现在坛上的就是要烧掉的。来到神的面前，第一件事情，你自己饶我，这个属肉体的跟埃及挂钩的这个人，全部要陷在坛上，全部要破碎烧掉。这个是一个比喻，保罗做这样的比喻。你不要看利未记在讲牛羊，保罗在哥林多书信讲，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， 岂不是在讲我们吗？他讲到那个牛在踩骨，你不要拢住他的嘴，他其实是什么？讲人呢、啊，讲人呢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利未记里面献牛献羊，是你啊，是你，你把你的手放在牛羊的头上代替你，是你。今天属耶稣的，你已经不再是属于你自己的，你是属耶稣的。你要将你的身体献上，你是他买赎的。最不听话的就是肉体，我们的肉体是不是将它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这是圣洁的。他说这是圣洁，这个词句完全是利未记的词句，明白吗？利未记的词句，献祭的词句，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是他设立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来到神的面前，成为神的儿女，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摆下来，或是说把你自己陷在坛，你要死透。你如果不死透，你就不能活。神的会幕，神的圣殿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跟异教徒不一样的地方。异教徒他们的殿里面，他们在拜的，他们在行的是仪式，都是跟死亡阴间挂钩的。但是神的圣殿呢，不是，那是活的，是生命的。这些献祭带来生命，你越过这个铜祭坛之后呢，你就重新开始了，你就不再一样了。你知道很多的异教在献祭的时候常常是在晚上半夜，你如果有一点点尝试的话，你会知道在半夜，可是在神的面前会幕或圣殿，从早上到黄昏，从早上到黄昏献祭，是白天，是白天，没有晚上。而这个献祭再讲一次，是一个代赎，带来生命，带来生命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说，经过了铜祭坛之后，经过了审判之后，这个整个的外院像一个法庭，像不像一个法庭？像一个法庭，在那里审判。你自愿也好，你自己犯罪误犯的罪来也好，你受审判。感谢神，审判不是终点。过了这个祭坛之后呢，就是越来越靠近谁？神。你不经过这个铜祭坛，你没有办法到圣所，你更不要想要到至圣所。一步一步的靠近神，这是神的方式，这是神的方式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其实我每一年都在讲这些五祭，但是今天我实在想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。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进去好了。希伯来书我们刚刚看的第十章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。什么叫影儿？什么叫真相？如果今天我站在外面，太阳很大照着我，我会不会有影子？会。你顺着那个黑影会不会找到我这个人？有一次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些父母拍他们的孩子第一次发现自己有影子，很可爱，他怎么会有一个黑黑的东西老是跟着我，我往哪里他就跟在哪里，我跑他也跑，是不是？影子，影子是跟实体什么连在一起的，你从影子你就会找到实体，不是分开的，不是分开的，不是鬼魂呢，不是分开的，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地上的这个会幕，地上的这个献祭的方式呢，都是影子。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影子，但是你从这个影子你就可以什么看到真相，就可以看到真的。现在地上没有圣殿了，没有大祭司在圣殿里面服侍了，感谢神，那只是一个影子。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个什么真正的圣所，而我们的大祭司从来没有离职的，人就在那里，在那里服侍。我们的大祭司是谁？主耶稣，他在那里日夜为我们代求。他是祭司，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像摩西一样的先知，他死而复活到天上以后他是大祭司，大祭司站在神跟人中间的。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，他是谁？他是大君王，他统管万有的。先知、祭司、大祭司、君王集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讲的话很简单，你一听就知道。他说什么？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可不可以除罪？不能。 不能除罪，那我们还在做什么？他们还在做什么？神要他们做这个做什么？啊，为什么还要做这个？不能除罪啊，公牛、山羊、羊或是鸽子，这些血不能赎罪的。好，我后面有一个十字架，你看到了是不是？有一个十字架，我现在来解释给你们听。十字架代表主耶稣曾经来过，他曾经在地上走过，他最后是上了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成了赎罪祭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的，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成为赎罪祭，他成为赎罪祭。那么好，我就以这个十字架来看，你们这个这一边左边这一边代表从亚当一直到耶稣，从亚当一直到耶稣，
或是说旧约时代，
人是用牛羊的血来赎罪的，牛羊的血来赎罪的。但是我们有问题了，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牛羊的血可不可以赎罪？不能赎罪，他必须要靠谁的血才可以赎罪？耶稣。可是耶稣还没来耶，旧约是不是耶稣还没来耶？怎么办？耶稣之后呢？你的得救是靠谁？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，靠着谁？耶稣。不用担心，这个牛羊的献祭，牛羊的献祭在过去，过去虽然牛羊的血真的是不能赎罪的，可是你的心呢？当你在献上牛羊的时候，你的心，认罪的心，谦卑的心，破碎的心，在神面前他纪念。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杀的羔羊，你知道吗？创造世界以前他就已经被杀了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启示录有一句话，十三章第八节，十三章第八节，启示录他说，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，都要拜他。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被杀了，明白吗？他已经被杀了。所以感谢神，这些在耶稣之前他们用祭牲的血来与这位神亲近立约的人，就是靠着什么血？靠着羔羊的宝血，靠着那个永活的在创造世界以前被杀的羔羊的血遮盖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从创世一直到最后一天，没有一个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是不需要耶稣的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他，每一个人都是靠着耶稣的宝血。你明白了吗？听清楚了吗？如果你还有问题，你可以来问我。耶稣的宝血洁净除掉历世历代从亚当一直到最后末世，最后所有人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的人，接受他的人，他除掉这些人的罪，完全有功效的，很伟大的，非常伟大的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这个救赎，我们一定要感恩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所以第十章第五节他说，这是引用诗篇的话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神哪里是要这些祭物礼物，对不对？可是不透过这个献祭，在耶稣来之前不透过这个献祭，人就没有路走，人就不能够来亲近他。
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的后半。
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，但是他不要，他仍旧是在寻找那些从心里面心里深处转向他悔改转向他的人。神是在看什么？看他的心。所以大卫犯罪之后，他在诗篇五十一篇所讲的，主啊，祭物跟礼物是你不要，你如果要我就献上，献上我就除罪了，你不要，你要的是什么？忧伤痛悔的心，你要的是那个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明白了吗？你要的是那个忧伤痛悔的心。但是你为什么还要献祭呢？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制度写在这里呢？甚至于在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仍旧有圣殿，仍旧会有一个献祭做纪念，让人知道耶稣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情，他自己亲自的成为那个祭物，成为那个祭物。其实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我们的救恩真的是确实的，我们的救恩真的是确实的，落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 所以当圣经一再的提，一再的提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第十章说，我们凭着父神的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长生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个祭物永不能除罪。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利未记，他在讲的不能除罪，所以利未记有精义，我们要学习他的精义到底是什么，全部都是投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你要明白，但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，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他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很奇妙，你们看那个旧约圣经，我们讲旧约圣经塔纳，我们没有看到神称人为圣人，你找不到，你知道吗？神从来没有称人叫做圣人的，他称，从一开始好了，挪亚他称呼他是什么？义人，是不是？他称他是义人，挪亚。他也没有称亚伯拉罕是圣人，他称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亚伯拉罕，是不是？他称摩西呢？圣经讲他摩西是什么？神人，摩西是神人，属神的人，跟神亲密的人，与神连结的人，神人。大卫也被称为神人，神人。撒母耳是先知，称他是先知，我的先知。没有称为圣人，你们有没有留意到？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。但是神有几样事情他称为圣的，他称为圣的。第一个，圣安息日，圣安息日，安息日他称为圣，分别这一天为圣。创世纪一开始第二章，他称这一天叫圣日。神创造了天地六天之后，他休息，他分别这一天，他称这一天叫圣日，圣安息日。然后他称那些节期叫做圣会的节期，也是圣的。他从来没有称一个一个圣人圣人圣人，那是天主教，天主教现在追念那个 Mother Teresa 做圣人。可是神称以色列是圣洁的国民，是整个国家跟他立约的，全部叫做圣洁的国民，属他的，在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的，属他的。他称祭司是圣的，这个职分，祭司的职分是圣的，所以不在乎这个祭司是好的坏。在耶稣的时代，有一个祭司审问耶稣，还叫人打了耶稣，该亚法。可是他的职位，那个职分是神分别为圣的，不在乎他是谁，这个职分是圣的，你就不能动他，是永远的。我们常常称以色列叫圣地，有一个姐妹在以色列工作，告诉我说，你们老是称圣地圣地，一点都不圣，举很多例子告诉我现在不圣，不在乎，是神分别出来这一块地，你明白吗？神分别出来的。所以以色列百姓是不是每个人都是 ho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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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洁的？不是，有的人不是，不在乎，这个子民就是他的，分别出来的圣洁的子民，圣殿圣所他的圣名，你千万不要亵渎他的圣名。他说我们看不见他，称人叫圣人。我们在五经里面，妥拉里面告诉我们，神常常用一句话，特别是利未记从十一章开始，我是你们的神，我是圣洁，所以你们要怎么样？要圣洁，你们要圣洁，总是复数的，所以你们吃东西要分别出来。我称这本书叫做分别的书，真的在分别，食衣住行要完全分别出来，不一样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他要你记得他是圣洁的神。外人那些不信神的人与你何干呢？你为什么要去学习他呢？你为什么不转过来学习神的话语呢？是不是圣成圣不一样？我们昨天在讲神创造人类以后要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分散分散分散。挪亚出方舟也是要他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但是当他跟以色列立约，从万民当中把他们分别出来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就要居住在这块地，我赐给你们的地，应许给你们列祖的地。如果这个百姓被分别出来，百姓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生养众多的话，表示他们是 遭受咒诅，不一样。所以你要明白那个分别，那个成圣。我们今天在学习这些献祭，或许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讲给你们听，可是我们已经从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做成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靠着他，靠着他，你离了他不行，而你要靠着他呢，是的，这些献祭的制度就让你学习了。学习什么？你必须要破碎，你必须要死，你必须要把自己全然献在坛上，你不可以保留，你不能说好吧，我的手我的身体献上，我的脚不要，对不起，有个肉叉子等着把你的脚叉起来再放到坛上去，你走不掉。但是你一定要感恩呢，因为我们真的是被呼召出来成为圣洁的国民，已经有一个确据在这里的，一个确据知道我们蒙的恩是何等的大，我们蒙的恩非常非常的大。我最近看了一个见证，我想跟你们分享这个见证，我又觉得这个见证帮助许多的人。这个见证在讲什么？就是讲一个牧师的见证。他有一个儿子也是传道人也是牧师，他知道这个孩子从小神有呼召他，这个孩子很会传福音，很会传福音，他长大了结婚了生孩子了也在教会服侍了。有一天这个儿子跑来找爸爸，他说我的家庭崩溃了，我的太太不愿意跟我一起来服侍，而且她不仅不愿意跟我服侍，她要离开，要离婚。所以在当下这个父亲跟着儿子在谈的时候，这个儿子是整个被自己的这些遭遇呢完全打败了，非常的伤心，心都破碎的。父亲怎么跟他讲，怎么安慰他，怎么为他祷告都没有用，他总是跟他爸爸讲说，爸爸，我是一个失败者，我不行，我一塌糊涂，我没有希望，我不再有机会了。所以他爸爸很痛苦，不停地为他祷告。两年，这位做父亲的为儿子祷告，这个儿子是一直下去，他得了什么？忧郁症 ，depression 就是忧郁症，也不想跟人家来往，也不想再服侍，就好像坐在那里等候枯干这样的一个儿子。啊，这个父亲是常常祷告，他说我不仅祷告，我是宣告捆绑砍断，大声的吼，大声的叫，小声的讲，祷告都没有用，用尽所有征战的方式祷告都没有用。两年之后呢，有一天他人就很痛苦的，你们做父母的人，如果你有孩子的话或是家里的人，心里是痛的，所以他又在祷告。这个时候他听见声音，他听见声音了，他听见主耶稣在呼叫他，告诉他说，你把你的儿子带到天上的法庭，你把你的儿子带到天上的法庭。怎么带？就是祷告。今天我们在学习这个外院的同祭坛，同祭坛就代表法庭一样，你要受审判，你有罪，该死的罪，要切成筷子要烧掉的，认罪悔改，是不是？他一听到这个声音，他立刻就把他的儿子带到天上的法庭。他儿子不在场，他说，主，我现在就来到天上的法庭，在那个地方祷告。他祷告什么？他为他的儿子悔改，做父亲的为儿子悔改，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爸爸有权柄，我没有办法替路人悔改，但是我可以替我所带到的跟我有关系的，因为有那个权柄在那里。他为他儿子祷告，他为他儿子代求，好像摩西一样为以色列百姓代求，又不是他犯罪，是以色列百姓啊，他代求代求，他说，主啊，你赦免他，他因为这样的事情，他嘴巴讲出来说，我是失败的，我是没有用的，我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都是一碰就完全不行了，我是一个不行的人。赦免他，赦免他所说的他不知道，赦免他，洁净他，赦免他，我的儿子相信那个仇敌的谎言，你赦免他相信那个仇敌的谎言，悔改，每一件事情他一一的，他只要知道的，他一一的替他的儿子悔改。他教导说，是的，我们可以替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所亲爱的人悔改，直到他自己懂得悔改。但是你之前你有权柄，你可以为他悔改。他悔改，他说他只花了五分钟， 他就完全把儿子他知道的对于儿子的所有的罪他就悔改。现在他说听到主又告诉他，很确定的主说，现在你为你自己在你太太面前说你儿子的话悔改。他吓一跳，然后他跪在神的面前仔细的去想，的确这两年来当他祷告无效的时候，他转向他妻子告诉他太太，这个孩子为什么不起来，这个孩子为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讲一些负面的话。他虽然在为他祷告希望他的儿子改变，可是他转过来站起来，他对着他的妻子在讲儿子负面的话，他一一的悔改，他一件一件事情悔改。他开始想到，我的话语捆绑了我的儿子。我们常常这样子哦，你祷告说主啊医治他，主啊怎么样，可是你起来说啊不行了，他不行了，他不会改的啦，你是不是就反对你自己的话了？然后你把这个你为他带祷的人怎么样又捆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撒旦那个魔鬼，他可以按着你的话语控告你。当神要做，比如说神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撒旦可以站在你的对头啊，站在神的面前，他爸爸自己讲的，他妈妈自己讲的，这个 case 就崩溃了，没有用了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爸爸在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，他说哇，他真的是一件一件的悔改，一件一件的悔改，悔改他的话语。他以为他不是在祷告，所以他可以乱讲，可是没有想到那个撒旦是随时伺机想要把你的话抓过来，然后在神面前控告你，以至于你的祷告完全没有效。因为当神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那个控告者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他是控告弟兄的，昼夜在控告弟兄的。哇，我们都不认识有一个昼夜在控告我们的，而我们常常把把柄丢给他，让他去控告我们。今天你要醒过来啊，我们今天要醒过来。他就祷告，他就祷告，开始悔改。然后他说他大概也花了五分钟，但是这次他爸爸在悔改的时候，在祷告的时候大哭，他爸爸带着眼泪，因为想到自己，他是想到说，我虽然爱我的儿子，但是因着他的不站起来，因着他的没有改变，我其实话语捆住他了，是我大哭的，爸爸哭了五分钟，也是五分钟。最后悔改之后，他听到主的声音又告诉他，他说好，那么现在你要记得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在法庭，在天上的法庭，地上没有了，没有同济坛了，天上真相仍旧在那里，天上的法庭，天上的法庭，弟兄姐妹们，你要记得，我们的罪，主耶稣已经完全除去了，所以你可以站立在他们面前了。你要记得这个，我们常常忘记，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声音告诉他说：“你现在为你的儿子的命定开始宣告，开始发预言。”他就开始宣告，他说他感觉他好像一个睡觉的人忽然间醒过来，如同那个以弗所书哦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他怎么讲？你看我们用经文来看一下第五章，他说第十四节，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。这个爸爸说他好像是一个睡觉的人，忽然之间整个光照着他，他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，打开了，他开始宣告他的儿子，他说主我宣告，我用你的话宣告，你说那些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，他说我的儿子将要带着你的福音传遍世界各地，他必完成他的这个命定，他就这样宣告，他就这样宣告，用神的话宣告他儿子。然后当他宣告完，他看到儿子为神的那个心过去，他又听到神告诉他，主耶稣告诉他，主的话又出现告诉他说，现在你可以斥责那个忧郁的灵了。他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常常一开始宣告在斥责，宣告斥责，宣告斥责，面对着是仇敌，不是，就像那个寡妇到那个不义的官那里去，他没有到他的仇敌对头那里去，他是去找 那个不义的官，何况我们已经有耶稣，他是公义的神，我们竟然不找他先。而你要找他呢，你一定要经过祭坛，经过认罪悔改，你自己或是你所祷告的人认罪悔改，为你自己，使那个控告者没有把柄可以控告你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当他做完这些事情，宣告儿子的命定之后，他现在有一个地位，他站在那里，他可以斥责那个在他儿子里面的那个忧郁的灵，那个撒旦的谎言在他儿子里面，他斥责，奉耶稣的名斥责忧郁的灵，从他儿子的身上出去。他儿子不在哦，他儿子不在场，他儿子在别的地方，他儿子不在场，但是他在那里，在天上的法庭宣告，他在那里宣告。感谢神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吗？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你一定要背起来的。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使我们可以站在天上的法庭。最怕是你不认罪，你站在那里，除掉那个控告你的恶者、仇敌、魔鬼、撒旦的借口，除掉那个借口，你恢复了神借着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给你的那个地位，给你的那个地位。所以他在那里宣告的时候，他说：我已合法，我现在合法，我在天上的法庭合法的宣告，然后斥责那个撒旦谎言，捆绑忧郁的灵从他的身上出去。所以他说：我就撒旦，我斥责你，现在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我的儿子。他说另外五分钟做完这件事。为什么他要讲时间？他说15分钟之内，他就在天上法庭解决了这件事情。他祷告2年呢，但是15分钟他解决了这件事情，因为圣灵的声音在里面告诉他。然后过了1.5个礼拜，他接到他儿子的电话，他儿子说：爸爸，我可以跟你讲话吗？当然可以。他说：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但是在1.5个礼拜以前，里面的那个忧郁的灵忽然之间啪出去了，完全不在了。就是在那个15分钟之后，他的儿子根本不知道，但是这个灵就完全出去了。他说他儿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回到他侍奉的单位上，然后神使用他继续的扩张神的国度，直到现在充满了见证，充满了感恩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今天我们从利未记学习，我用这个见证做结束。是的，你要记得这些献祭是个影子，指向耶稣基督，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，成就了，他现在在天上。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一样的，照着地上教导我们的方式，亲近神的方式，你只要来到门口，就算是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都是要烧在坛上的。你要认罪、洁净，依靠他的宝血，依靠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你才能够站在一个位置上，恩典的位置上，然后把你的案情、你的案件陈明到主耶稣的法庭上，天上的法庭上，你看他为你行奇妙的事，他一定要为你行奇妙的事。我巴不得今天这个见证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你今天如果想想看，你在为谁祷告，但是事实上你常常用话把他捆绑的，或是你常常用话否认，或是讲负面的话、反面的话来推翻你自己的祷告的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。我们要完全的让那个撒旦、那个仇敌不能继续在天上的法庭控告我们，好使我们的祷告能够直接来到神的耳中，他必为我们成就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，你的话语常常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好像是隐藏的，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今天你打开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能够听见，使我们能够抓住你已经赐给我们的那个能力， 借着主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的地位，主是我们所不知道的，我们如同那个睡觉的人一样，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久，我们好像人就在睡觉，今天你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好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醒过来，好像真正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就要看见你在创世以前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必成就在此时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宣告那个恶者不能够再欺骗我们，我们要重新拿起我们的权柄，我们重新势立在你的面前，主你继续来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最隐秘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隐而未现的，让我们来对付，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来对付，所以那控告我们的就不能够继续站在你的面前控告我们。主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但愿坐在这里的所听见的不管在哪里，他们的心身灵都要完全的改变，知道认识自己乃是属你的，认识自己是你用你的宝血买赎的，是你分别出来的圣洁的子民。主让我们有圣洁的样式，让我们渴慕圣洁，我们谢谢你赞美你，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